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这里是美珍的粤语广播，现在是4月12号星期三，以下国际新闻。据路透社报道，中国计划在4月16号至18号在台湾北方空域划设禁飞区，此举恐怕将会干扰区域航班。台湾国防部话，据目前了解，中国在这个区域是将进行航太活动，比如是卫星、通讯等发射任务。四名不在中国境内的官员对路透社话，这项禁令会干扰台湾北方的飞航情报区，他们并不清楚划设禁航区的理由是什么。由于事涉敏感，他们要求匿名接受采访。一位熟知此事的高级官员说，来往东北亚和东南亚的六到七成的航班，以及往来台湾、南韩、日本、北美洲的航班都将会受到禁令的影响。根据分享飞航风险资讯的航空业会员组织提供的信息，去年8月的时候，时任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问台湾后，中国在台湾周边划设七个禁航区，部分班机被迫取消或者绕道，被迫携带额外的燃油。中国在星期一是刚刚是结束为期3日的环台军事演习，这次就是冲着台湾总统蔡英文在美国会晤现任众议院议长麦卡锡而来。台湾国防部情报次长室次长韩友贤中将星期三在记者会上面说，中共所发布的禁航区位置在台湾以北85海里处，位于台湾防空识别区内。据掌握，大陆将进行以航太活动为主，至于相关内容和细节将会进一步查处。韩友贤说，就字眼上来看，就是指航空、太空以上的活动，不外乎卫星、通讯等发射任务。对于中国日前落幕的环台军演，韩友贤证实中共有船舰侵入台湾领土的24海里线邻接区，不过并没有实际侵入24海里线以内。中国国台办星期三针对北京举行军演，台湾前总统马英九到中国大陆祭祖和现任总统蔡英文过境访美作出最新声明。国台办话，蔡英文过境只是藉口，实是以美谋独的挑衅，最终只会将台湾推向兵凶战危的险境，为广大的台湾同胞带来深重的祸害。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话，相信大家都注意到台湾舆论的评价，认为马英九努力拼和平，蔡英文将台湾带入险境。马英九用行动证明了九二共识的有效性，有助于促进两岸交流，化解敌意，而蔡英文几乎完全倒向美国，将台湾推进惊涛骇浪之中。朱凤莲指出，马英九访大陆反映了两岸同胞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的共同心声，对促进两岸人民往来、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具有积极意义。他认为相比之下，民进党当局勾连外部势力谋独挑衅，严重危害台海和平稳定，孰是孰非不言而喻。对于解放军军演，朱凤莲就说，中共人民解放军近期在台海和附近的海空域组织实施一系列反制行动，是对台独分裂势力与外部反华势力勾连挑衅的严重警告，是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必要行动。法国总统马克龙主张欧洲不应该沦为美国附庸，亦都不应该在台海冲突上选边站的言论引起欧洲各国的批评。台湾外交部部长吴超燮星期二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专访的时候说，台湾已经要求法国作出澄清，他们仍然试图透过法国政府理解马克龙究竟讲了什么，意思是什么。吴超燮同时强调，法国政府一直以来都展现出对台湾的支持。他在接受彭博专访的时候透露，法国参议院和国民议会已经表明对台湾的支持，部分议员将会很快访问台湾，而台湾政府会同他们确认，看看需要什么额外的援助。马克龙在结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后，接受法国《回声报》和《政治报》的采访。在台海议题上，马克龙表示，欧洲最大的危机就是被卷入不属于自己的危机，欧洲必须力抗压，避免成为美国的附庸。路透社的报道说，马克龙的言论引起各界愤怒、分歧和困惑。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际，一些重视欧美国家关系的东欧国家更是这样。 自从有关乌克兰战争的高度机密军事文件的消息被人泄露之后，不够一个星期，美国防部五角大楼的官员就开始全速是进行损害控制，以向盟友保证并且评估泄露的范围。美国防部长奥斯汀说，司法部已经开始对大量关于乌克兰战争的高度机密文件在网上泄露的事件是展开刑事调查。
I was first briefed on the reports of unauthorized disclosure of sensitive and classified material on the morning of April 6th.
奧斯汀說他在4月6日上午第一次獲悉有關未經授權披露敏感和機密文件的報告，之後他每日都召集各個部門的高級負責人討論如何回應。他還已經指示一項緊急的跨部門工作，他們已經將有關事件提交給司法部處理，司法部已經展開刑事調查。由于司法部的调查正在进行当中，所以他不能够透露更多的细节，但他们非常重视这次事件，他们会继续努力与他们结出的盟友和合作伙伴密切合作，没有任何事情能够阻挡他们保护美国的安全。泄密事件引发的问题包括这个是否会削弱盟友与美国共享信息的信任，或者影响乌克兰今年春天加强对俄罗斯进攻的计划。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二宣布任命前国家安全委员会沟通事务官员马修米勒为新的国务院的发言人。布林肯在一项声明当中宣布，米勒将会四月底上任，届时他将会在美国国务院的每日例行记者会上面对媒体回答有关美国外交政策的问题。米勒长年以来出入于民主党政治圈，曾经担任过奥巴马总统的司法部部长霍尔德的首席发言人，他还曾经与现任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的新泽西州民主党籍联邦参议员梅乱德斯有过密切的共识。美国政府在星期二谴责中国将两名人权律师判处十几年的监禁，50岁的许志永和55岁的丁家喜星期一分别以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被判处14年有期徒刑和12年的有期徒刑。美国政府说他们两个人是因为支持行使国际公认的基本自由而被判刑。丁家喜在今年2月被美国国务院授予年度的国际人权卫士长。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帕特尔在声明当中谴责中国政府不公正地拘留和判决这两位的人权捍卫者，并且敦促当局立即和无条件将他们释放。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你亦可以喺 podcast 网站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节目噶。我哋嘅长篇美国历史节目《建国史话》已经开始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咁各位可以随时随地下载收听。咁请你喺 spotify.com 用中文繁体字搜寻《建国史话》呢四个字咧，就可以揾到有关嘅节目。咁如果你冇办法登录我哋嘅网站嘅话，你哋可以使用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嘅网站噶。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嘅话咧，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1.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
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会报道中国官媒展示轰炸台湾的动画被批评鼓吹战争，我们亦会报道敲定支持有军新制度，日本开始想成为地区安全角势的创造者。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香港方面的消息，五年来首次访问北京的香港大律师公会面临考验，以上内容欢迎收听。近年同北京关系一度恶化的香港大律师公会在4月11日展开五年来首次访问北京的行程。 自从港版国安法在香港实施之后，香港能否维持法治和司法独立备受关注。有法律界人士认为，曾经以敢言见称的大律师公会而家已经是今非昔比，今次访京面临重大的考验。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高峰在香港的报道。
香港大律师公会一个20人代表团由主席杜鉴坤率领，4月11日抵达北京，展开5日访问行程，计划拜访港澳办、全国人大法工委、最高人民法院和大学等，届时会表达会员对港版国安法、基本法23条立法等问题的睇法。自从港版国安法实施后，被视为香港核心价值之一的司法独立为国际社会所诟病。今年2月，前香港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提出上诉，要求法院宣布中国全国人大释法，不会影响他聘任海外律师。黎智英团队的举动令到外国律师应否参与港版国安法案件的争议白热化，港府计划修订法例，海外律师若果参与任何涉及国家安全的案件，必须先由法院取得行政长官证明书。近期备受关注的香港民主派初选47人案，47名被告大部分不获准保释，就连曾经患上癌症的香港前支联会副主席何俊仁亦都被撤销保释。海外港人组织29原则执行总监叶七伦对美国之音话，这些情况同他一向理解的司法独立有出入。
香港基本法起码就是证明一样东西，就是每一个人他们保障他们的言论自由啊、结社自由啊、集会自由啊，但是现在这些自由被侵害，要用国安法去到拘捕他们嘛。他们拘留的时间呢是以年计，就是用着个拘留的时间变相去惩罚了一个异议者咯。
叶七伦对于杜鉴坤为首的大律师工会代表团能不能够扭转这种局面持观望态度。
国安法和基本法有抵触，这个是有很多律师曾经去讲过的东西，中国那边是不能够处理这个情况，这个第一。第二呢，就是当有面对这些争议的时候，将个权交回给行政长官，就是说以前所讲的三权分立是不会再存在的。我不相信香港大律师公会能够处理到这些这么多众多的问题。
香港大律师公会过往每年都会访京，但是2018年戴启思和2021年夏博义出任主席之后，他们就港版国安法和香港法治的看法和北京有分歧。其中夏博义曾经表示港版国安法可能抵触基本法，当时被港澳办和中联办批评。其中夏博义2022年3月更被香港警方国安处要求警戒会面，并且录取口供。工会访问北京的活动亦都随着双方关系转差而暂停。本身是律师的香港时评人桑普现居台湾，他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对于大律师工会今次访京不抱期望。
不会有任何的期望，因为2018年戴启思
桑普
说，
他对于大律师工会访京是不会有任何寄望，因为2018年的戴启思是人权律师，同时也都反对释法。2021年的夏博义想修改港版国安法，遭到港澳办和中联办严词批判他乱港和港。之前的几位大律师工会主席感言，是因为他们拥有丰富的阅历和传统，亦都是基于对人权和法治的坚持。杜鉴坤接任之后，大家可以见到，讲得好听啲，他是立场转趋温和，实际上就是闭嘴，不敢再批评。桑普认为，香港大律师工会的转变反映港版国安法下业界的共识。
大律师的意见是觉得说，要维持这个行业的存在。
桑普
说，
大律师的意见是，你要维持这个行业的存在，如果过度冲撞的话，可能导致不利的后果。所以，很多大律师会承受几重的压力，包括业务的压力和被起诉的压力。所以，他们会考虑到，究竟自己要在这种极权底下怎样摆位。 到底是好似飞蛾扑火咁勇敢、咁冲撞政权，定系要维持将行业建立喺力所能及嘅范围内，争取最大胜利？所以佢哋会选出杜鉴坤呢一种屈服派，目的系希望同中共维持表面上嘅良好关系。桑普注意到工会此行嘅重点议题，除了港版国安法和基本法23条立法，还包括西方国家制裁风险下香港律师所面对的挑战。
他并不是说在中共的集权的统治下香港律师遇到的挑战，
桑普
说
工会并不是讨论在中共
极
权统治下香港律师遇到的挑战，而是在西方制裁的阴霾下遇到的挑战。大家见到整个议题设定的本身就是唱响主旋律，嚟为习近平唱赞歌。依家港澳工作小组换咗人，由丁薛祥嚟到主政，亦都系习近平嘅重要心腹。估计丁薛祥希望趁机收风。今年二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曾经印发文件，强调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其中提到要立场坚定，坚决反对和抵制西方宪政、三权鼎立、司法独立等错误观点。而早在2020年，中国国务院港澳办和中联办就曾经发声明，表明香港并没有三权分立，又说三权分立从未在香港存在。香港法律界人士桑普认为，这一点对于大律师工会的北京之旅是重大考验。
我不认为说他们会主动挑来讲，但我怕是中共安排好。
桑普
说
他不认为大律师工会会主动展开这个话题，但是他担心中共会安排好剧本给他们照背、照本宣科。那他们应该怎样自处呢？桑普认为这个是一个大问题。他认为中共要他们照本宣科机会率不高，不是因为中共做不到，而是因为中共要装门面，希望外国的资金在中国经济低迷的情况下能够多一点来到香港，希望他们相信香港仍然有某种程度的法治。桑普相信中共不会夹硬将啲说话塞到去杜鉴坤或者是代表团成员的嘴巴入面，他相信会全而不论，希望以这个方式来过关。桑普说大律师工会主席杜鉴坤今次访京，既要维持和北京的关系，亦要维持公平正义，要兼顾两者，就好比踩钢线一样。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日本政府接连公布可以提升有军防卫能力的新制度，以及在既有的对外开发援助制度的修正案当中写明战略性使用。专家认为中俄在区域的影响力使到日本必须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透过成立政府安全保障能力强化支持，简称 OSA， 日本已经成为塑造地区安全保障环境的主导者之一。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向凌在台北的报道。
日本防卫产业生产基础强化法案4月7号在众议院全体会议上进入审议。法案的主要内容是为了支持防卫产业由日本政府负担提高生产工序效率和强化供应链的经费。法案写明了为了促进出口对于因对方国家的要求而更改规格的情况，将会由基金提供补贴。日本官房长官松野博一4月5号在记者会上讲明，为了有助于改善日本外围的安全保障环境，基于去年修订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内阁以巡回的方式召开由九位大臣轮流主持的国家安全保障会议，敲定一项名为政府安全保障能力强化支持的无偿资金合作的新制度。这个新制度有别于既有的政府开发援助，简称为 ODA， 使到日本能够向拥有法治等共同价值观的志同道合的国家的军队提供器材等，并对提高能力进行支持。松野博一表示，要创造对我国有利的安全保障环境，除了从根本 佢強化自身國防力量之外，提高民國的威脅力亦都是不可或缺的。日本政府在2023年度預算中編列了20億日元的非 ODA 預算，用來支持強化友好國家的安全保障能力。同時，日本政府亦都在4月5日公布了規定政府開發援助 ODA 指導方針的開發合作大編修正案，將 ODA 定位為我國外交最重要的工具，寫明進行高效率、戰略性使用。這個將是自2015年2月份以來時隔8年做出的修改。台灣中興大學日韓總合研究中心執行長盧信吉認為，日本通過這種法案代表著岸田文雄內閣確實努力在國際社會中做出更多的貢獻，使到日本除了顯示日本在區域內的影響力仍夠強大之外，亦都成為美國東亞政策的強力支持者。
中國與俄羅斯是美國印太戰略所要遏制的目標，這也致使着日本在回應相關的戰略以及制定相關的政策的時候，必須要把中俄兩個國家的戰略意圖納入考量。當然，中俄兩國對於整個區域的影響力将直接决定日本在美日联盟当中扮演角色的重要性。
他对美国之音说，中国和俄罗斯是美国印太战略首要压制的目标，这个亦都致使到日本在响应相关的战略以及制定相关政策的时候，必须要将中俄两个国家的战略意图纳入考虑。中国与俄罗斯对于整个区域的影响力将会直接决定日本在美日联盟当中扮演角色的重要性。中俄的影響力越大，即日本將持續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或者是將會擔任過去未曾有過的任務。台灣國防安全研究院學者黃燕倫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日本自20世紀奉行的軍勢戰略以美日同盟為基礎，一方面強化自我防衛能力，另一方面亦都與中國維持良好關係，維持周邊的權力平衡，來換取日本的和平。
日本作为一个位处欧亚大陆边缘的海洋国家，它的最大战略目标并非成为霸权国家，而是不受陆权国家中国的威胁及统治，并且维持独立自主的地位。因此，日本的对外战略具有强烈的平衡。
日本作为一个位处欧亚大陆边缘的海洋国家，它的最大的战略目标并非成为霸权国家，而是不受到陆权国家中国的威胁及统治，并维持独立自主的地位。因此，日本对外战略具有强烈的平衡者色彩。黄燕伦指出，近年来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实力逐渐增强，而美国各个方面的实力衰退，日本为了维持其周边战略环境平衡，必须主动填补美国实力衰退所遗留下来的空白，防止权力平衡倒向对中国有利的一方。因此，去年12月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公布时已经预告了关于强化防卫装备移转的方针，而家敲定的 OSA 则是提供了大战略的施行细则。他认为，乍看之下，日本从纯粹的 ODA 跨足 OSA 似乎只是从提供一般硬件援助转变为提供防卫装备，实际上此举牵涉的是更多关于政治价值观的判断。黄燕伦表示，过去很长时间里面，日本对外援助的主要目的都是以创造对日本有利的经济环境为主要目标。这次日本推出 OSA 有很大的转变，代表着以制定安全规则维持区域的共同利益作为最大目标。
在行诉 OSA 具体政策的同时，日本也逐渐成为行诉地区安全保障环境的主导者之一。日本政府确立 OSA 政策，意味该国已经由专守防卫的领域跨足地区安全形势的创造者。
在营索 OSA 具体政策的同时，日本亦都逐渐成为营索地区安全保障环境的主导者之一。日本政府确立 OSA 政策，意味该国已经由专守防卫的领域跨足地区安全角势的创造者，可以说是日本在防卫政策上的最大突破。具体来说， OSA 的实施方针包括了在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的范围内提供支持，限定在同国际冲突没有直接相关的领域，以及确保符合联合国宪章等。日中关系专家、台湾绿洲文教基金会执行长谢文新认为，以俄乌战争为例，相较于七国集团之七中的其他六个国家在军事上给予乌克兰的协助，日本的作为显得很难拿得上台面。
碍于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 日本只能提供防弹衣以及头盔等消极性的装备，甚至于领要提供这些装备，去年还特别重新定义的三原则当中不得提供给纷争当事国这个条文。以乌克兰是被侵略的国家，所以
碍于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日本只能够提供防弹衣以及头盔等消极性的装备，甚至于连要提供这些装备，去年仲特别重新定义了三原则当中有不得提供给纷争当事国这个条文。而乌克兰是被侵略国家，所以不算是纷争当事国来到作为解套的方法。谢文新指出，協助岸田文雄内阁进行去年底完成修订安保三文书的前防卫大臣小野治五典，就是今年二月号召自民党议员成立讨论防卫产业的基本强化与装备品的海外移转应有方式议员联盟。从此就可见岸田文雄内阁对这些限制的重视。台湾中兴大学日韩总合研究中心执行长卢信吉认为，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让日本在实际执行军事支持方面虽然显得有些打折扣，但也都代表着日本防范国际冲突的努力。
这样的方式限缩了日本执行相关计划的便利性，但也提供了日本在区域发展当中扮演多重角色的可能，包含对国家军事发展的定位。
这样的方式限制了日本执行相关计划的便利性，但也都提供了日本在区域发展当中扮演多重角色的可能，包含了对于国家军事发展的定位、国家援助的有限性以及国家能够提供援助的有限管道。日本官房长官松野博14月5号表示， OSA 第一波支持对象包括将菲律宾、马来西亚、孟加拉国和斐济等国家在海洋安全领域的支持需求。日本计划提供通讯卫星系统、无线系统、警戒监视雷达等设备。未来除了与相关国家政府和军方进行协商之外，还将会进行现地调查等，预计最快会在秋季确定具体的支持内容，目标是在明年三月之前与对方国家政府签署协议。台湾中兴大学日韩总合研究中心执行长卢信吉表示，与日本的诸多动作相比，中国的军事活动显得更加具侵略性，例如中东国海、南中国海等海域范围的灰色冲突与建岛立礁等，但相对而言，中国更可能运用这样实际的军事威胁，迫使其他国家在考虑经济援助的同时妥协于中国军事力量及国际地位。
在日本提出如此实际的援助政策之后，中国可能透过更加强力的军事活动演训，甚至于更大金额或者是更长年限的援助计划，吸引其他国家的青睐。
在日本提出如此实际的援助之后，中国可能会透过更加强力的军事活动演训，甚至于更大金额或者是更长年的援助计划，去吸引其他国家的青睐，如同美日阵营一般，透过更加实际的互动模式，期许中小型国家能够支持各项政策的落实。卢信吉认为，东南亚、东亚国家等域内范围可能是中国未来将持续努力的主要对象，而太平洋岛国国家则可能是下一波的目标。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学者黄燕伦认为，特别是对于东南亚地区实施 OSA， 中国缺乏批评的立场。
对南海议题，中国可能就 OSA 抨击之处，大致上会是批评日本使南海主权争议更趋混乱，但是中国若以此攻击日本，等同于中国承认在南海存在着主权争议。
黄依伦说，对于南海议题，中国可能就 OSA 抨击之处，大致上会是批评日本使到南海主权争议更趋混乱，但是中国如果以此攻击日本，等同于中国承认在南海存在着主权争议，这一点又同中国政府主张不符。黄燕伦表示，中国对于日本公布 OSA 一事异常低调，并未大举抨击日本，接连两次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都未提及这件事，很可能的主因是在于中国需要重振经济，并且避免如俄罗斯一般遭受国际围堵，所以中国在二十大之后积极地修复对外关系，更加不适宜在这个时候去升高和日本的对立。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香玲发自台北的报道。
继续回来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官媒在推特上公布了一段轰炸台湾本土和周边地区的动画演示，以显示北京打击他们所称的台独的决心。不过这段动画很快因为发出的威胁信号而引起了大量的负面评价。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文浩在华盛顿的报道。
星期一四月十号，中国结束了在台湾海峡为期三日的军事演习，这个被认为是对台湾总统蔡英文与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麦卡锡见面的回应。在演习的第二日四月九号，中国央视在他的新闻节目上展示了一段用几十枚飞弹精确打击台湾的动画。这段动画在同一日被环球时报发布到推特上，并获得到中国官媒人员以及外交官的转发。环球时报特约评论员前主编胡锡进在推特上写道，那些支持台独的人应该看看这一段由中国解放军东部战区发布的军事演习动画。台独就意味着战争，这个已经是台湾问题上的政治常识。对于北京的耀武扬威，台湾总统府发言人谷纳斯尤达卡星期日在推特上回应到，70架中国战机和11艘军舰过去24个钟头里面围绕着我们，我们在守卫我们的国家，我们永远都不会放弃我们的信念。中国自从80年代起就一直强调要对如今民主自治的台湾进行和平统一，但亦都承诺不放弃使用武力。美国情报机构曾经表示，尽管没有确定的计划，但习近平已经命令解放军为2027年攻打台湾做好准备。北京这个周末通过演习模拟攻击，用至少71架战机飞越台湾海峡，对台湾进行事态升级。资讯公司战略风险总裁前驻华记者石宇写道，需要密切观察这一片区域。智库全球台湾研究中心创办人兼顾问叶佳庭则指出，中国发布的这一段动画显示出北京才是鼓吹武力的那一方，这个就是一个自嘲为和平超级力量对一个小国领导人出访作出的反应。竟然还有人声称台湾才是在鼓吹战争。他反问道，除了这一段动画发出的威胁信号，很多人还发现动画中的飞弹绝大多数都未击中台湾本土，而是落在海里面的。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海洋安全研究员许瑞麟写道，应该怎样讲好呢？尽管解放军在情报监视和侦察以及瞄准能力上有所进步，但这一堆导弹里面只有两枚是击中了台湾岛，其他剩下来的绝大多数大概都用来杀死海洋生物了。中国这一场为期三日的军事演习在法国总统马克龙结束对华访问之后立刻开始。马克龙在上个礼拜的行程中，不单止未有就人权、台湾等问题与北京进行严肃的交涉，据报道还大加称赞习近平对他的款待以及两国的友谊，并发布了一段短片去展示他这次访问中的高光时刻，令到马克龙受到了国际关系和安全问题专家的批评。布鲁塞尔研究机构俄罗斯欧洲和亚洲研究中心主任方涵雅表示，马克龙在欣赏自己视频画面的同时，应该注意一下中国电视屏幕上今天在播放的东西，并不是马克龙自己的虚荣狂欢视频，而是入侵台湾计划。我很好奇这个时间点真是这么巧合吗？不过并不是所有专家都担心中国对台湾的入侵，或许是迫在眉睫的。华盛顿智库大西洋理事会安全战略中心副主任马修克罗尼就指出，中国说他为战斗做好准备，但事实上他的军事演习无疑是封锁而不是入侵，这个暗指解放军还未有就外界最担心的对台军事行动做好准备。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助理教授美籍学者蓝洛亦都表示，就同去年前美国国会议长佩洛西访台之后的情况一样，他见到的是台湾普通民众并没有为这一场军事演习感到担心。一点都不夸张，中国解放军的威胁对台湾民众生活的影响是几咁细，他写道，大众继续住日常生活，同往常一样，几乎并没有什么公众恐慌情绪， 就好似2022年8月嘅时候一样，大家基本上对演习都冇乜嘢感觉。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问浩发自华盛顿嘅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海人听闻的铁链女案，又称徐州八孩女子案或者是丰原性侵案，爆发一年之后，中国官媒在4月7号公布这宗案件的一审判决结果，又一次激起了强烈的公愤。舆论猛烈质疑当局重罪轻判，袒护严重侵害妇女的罪犯。法庭的判决仍然是坚持流动百出的江苏省调查结论，认定受害人是云南被拐卖的精神病人小花梅，但并未提出任何有力的证据，亦未令到受害人和他的亲属或者代理人出庭作证或者是旁听，受到众多网民的诟病。有评论指这是一次罔顾基本事实和击穿网民认知底线的枉法邪恶审判，是公检法一起做了一场假案，目的不是为了伸张正义，而是维稳，无可避免将会产生深远的恶劣影响。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在华盛顿的报道。
被控非法拘禁妇女和虐待家庭成员的董志文等相关案犯被法院判决8至13年不等刑期的消息发布之后，铁链女、小花梅、李莹等关键字再次成为中文社媒的热搜词。很多网民对董志文数罪并罚才判9年的判决结果表示不能够接受，认为量刑太轻，而且没有被追究他强奸、故意伤害、收买被拐妇女儿童和伪造文书和法律文件等罪。亦都有评论指判决书和新华社等官媒相关报道严重侮辱公众的智商。官方发布的消息和庭审视频当中，没有受害人和他的亲属或者是代理人出庭作证或者是旁听，遭到众多网民的批评。推特网友新疆天生剑客问话，原告呢为什么没有出现呢？铁链女到底在哪里？一位推友是呼吁让我们一起为铁链女再来一次强而有力的发声行动。流亡美国的前媒体人赵兰健对美国之音说，法院、检察院、刑侦部门已经处于一个裸奔的状态，成为舆论滔天的嘲笑对象，是中国当代社会的可悲之处。
是什么原因让受害人的直系亲属无法接近一个审判？受害人和他的直系亲属的声音完全被抹杀掉了，受害人和受害人的亲属的声音被禁止，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有人在故意制造冤假错案。
他说是什么原因令到受害人的直系亲属是没办法接近一个审判呢？受害人和受害人的亲属的声音被禁止，这个意味着什么呢？这个意味着有人在这故意制造冤假错案。赵兰健发推指出，当地公检法一起办理假案冤案，这种破坏力远远大过人口贩卖的人是对铁链女的伤害。自媒体视频人伍建文在 YouTube 直播节目当中说，这个可怜的女子到了官方那里就成为了这个家庭的合法成员，共产党在处理这样案件的时候，所有的强奸拐卖都因为她是买回来的老婆就变成了无罪。另一位自媒体视频人大康指出，法院将铁链女和董志文关系认定为有效婚姻，并以虐待罪判刑，实际上是堵死了徐州地区大量被拐卖妇女的自由之路。他认为这个悲剧注定要上史书。时事评论员唐正远在 YouTube 的远见快评直播节目当中说，这个判决将会成为遗臭万年的范例，亦都成为中共治下司法黑暗的可怕与荒谬一个里程碑式的记载。唐正远仲指出，董志文诡异获得轻判是因为他知道铁链女究竟是哪个。众多网民对判决书将铁链女认定为云南福贡县的小花梅表示不服。去年发布的江苏省调查报告将这两名相貌是不同的受害女性是混为一谈的结论遭到关注此事的几乎所有网民的哄笑和嘲讽。很多人认为铁链女的相貌与四川南中失踪的女子是李莹的照片是吻合，但官方调查结论说小花梅的 DNA 检测与李莹的母亲不合。 有推特网友是俾记者回帖系指出，由于中国有广大嘅退役军人，四川嗰位失踪嘅女子，佢嘅父亲就系退役军人，恐怕会引起社会动荡，所以就只能够指鹿为马，同埋将错就错。在加拿大的人权捍卫者刘莎莎亦都认为，李莹的爸爸的转业军官身份是一个敏感点。他在回复美国之音记者一条推文当中表示，铁链女被当局强行认定为云南偏远少数民族父母伤亡的小花梅，目的是为了孤立铁链女，令她得不到城市中产阶级转业兵群体的关注。刘莎莎怀疑真正的小花梅已经被折磨死，成为了死无对证。赵兰健就引起是重大舆情事件的铁链女一案一审的判决连发十二问，强烈质疑当局隐瞒铁链女的身份，用云南女子小花梅冒名顶替以假乱真，企图将假案造成铁案。去年二月，赵兰健前往云南怒江山区展开是走失人口调查寻访，发现多个被拐卖妇女的家庭，并找到小花梅的舅父，是要求他核实铁链女的身份。这位公民记者去年发布的实地取证的视频显示，小花梅的舅父断然否认铁链女是他的侄女。作为关键的证据，上述的视频被递交给北京、南京和徐州等地的有关司法部门，但中国当局未曾向社会解释小花梅或者另有其人和官方公布的铁链女身份涉嫌严重造假等疑问，反而动用徐州刑警施压，逼赵兰健接受官方调查结论，结果他被逼出逃到美国避难。赵兰健4月7号发推指出，即使在外界干扰作证的情况下，小花梅的舅父李永元仍然否认铁链女是他的侄女小花梅，而法院对李永元是否认小花梅是铁链女的事实和视频证据避而不谈。赵兰健质问话，如果法院所认定的小花梅的身份是真的，那么她舅父和妹妹为什么没有出庭呢？她指出，小花梅的舅父和妹妹的个人信息在网上消失了，亦都没有记者可以接近小花梅他们。2022年1月27号，网友徐州一首歌上传一条八个子女的母亲铁链是锁住颈的视频引爆网络。铁链女事件的关注度甚至超过几日后在北京举行的冬奥会获得上百亿次的点击。网传当地网友说，铁链女读过书，刚刚被拐卖到村里的时候还会讲英文。另外有句讲话是当地的村民的录音，话董志文和他的父亲和弟弟三个人共用铁链女。长期关注中国的人权的民间公益活动人士何培荣对美国之音说，他在铁链女事件曝光之后，在去年农历大年初二到了丰县宽厚镇董集村实地了解情况。当时铁链女已经被当局是送入当地的精神病院。何培勇说，董家的长子是曾经对官方媒体说他妈妈是没有暴力的倾向。何培勇披露说，据当地的村民说，那条的铁链只是夜间先至是锁在条颈度，明显是为了强奸犯发泄羞辱的罪恶的目的。
这个铁链只是在晚上放着它的，是完全没有必要。我认为这个铁链是应该是这个一个强奸的一个证据。
他说这个铁链只是晚上锁上，是完全没有必要。他认为这个就是强奸的证据，而且当地政府已经将这间屋是拆了。铁链一头是锁住铁链女，另外一头就是陷在床里面，而且是陷在铁链女的床头。何培勇说他是有照片的。他引述当地的村民说，董志文家刚刚买来的媳妇是很漂亮，前几年买东西算账的时候心算比一般村民都快。目前在泰国的何培勇还说，有村民说董志文将第七个仔是卖给附近一户人家，所以在他屋企拍摄的视频里面出现的仔女只有七个而不是八个。何培荣网名珍珠曾经长期关注盲人维权律师陈光成被迫害事件，2012年4月参与了营救陈光成。他披露说，他是在参与铁链女事件和徐州地区拐卖妇女活动的民间调查工作之后，为了逃避当局拘捕才是逃离中国。这位来自南京的民间公益活动人士对美国之音说，他在铁链女案发地董集村发现另外一些被拐卖的妇女亦都需要社会的关注，其中一个就是长年苦爱在地上的钟玉仙，是男性村民花1000元买来的老婆。 何佩蓉认为铁链女案判决说明了中国政府系统性保护贩卖妇女活动，以此解决因为强制计划生育导致的男女比例失衡和生育率低迷的问题，必将产生深远的恶劣影响。
问题，但是我觉得最印象最深远的是他对于一个买卖的，在中国男人买一个老婆，现在目前通过这个判决是合法的。
他说他觉得最深远的影响就是买卖的婚姻，在中国男人买个老婆，而家目前通过呢个判决系合法噶。如果一个男嘅强奸一个女嘅，佢以呢个为目的就系合法噶。因为佢呢度仲有一个资料，就系话喺徐州当地，如果你买个老婆系以结婚为目标，就系合法噶。如果你系买个女嘅，以呢个为性为目的，唔生仔女或者系唔结婚，咁就判决就系好怪异。从中共喉舌、新华社同埋央视嘅相关嘅报道嚟睇。官媒为了舆论导向做了周密安排和大量准备工作，采访了多位专家、官员和公检法人员和医生，但是在一些关键问题上未能够作出合理解释。新华社报道说，经过一年多的医疗和照料，小花梅的病情是得到控制，身体状况稳定，目前能够在医生、护工的帮助下着衫、吃饭，可以和医护人员简单交流，但仍然存在认知障碍。去年网上流传的视频显示，铁链女食饭、着衫与拍摄视频的采访者交流似乎都没问题。据了解，目前铁链女被送入的精神病院案发地董集村、小花梅家乡云南亚谷村和小花梅的舅父居住的村寨普洛村等地成为禁区，对外的来客严加盘查，外界已经没办法是找到是小花梅的舅父和妹妹等的亲人。曾经为铁链女发声的知名网友、公益人士邓飞和来自丰县的习文作家兼导演黄胜强都被警告不得就此事发表评论或者接受采访。去年二月，曾经到铁链女住入的精神病院送花的两名的女性的志愿者之一巫医被徐州警方跨省拘捕近一年，至今是下落不明。中共党媒《环球时报》前总编辑胡锡进系发微博话，支持法院对买智障女小花梅为妻的董志文作出的判决。胡锡进去年二月下旬曾经表示，邓飞发布的结婚证照片上的小花梅是与铁链女是不是同一个人呢？长相的确存疑，所以是相当诡异。他还说，在这个当中如果有人提供了假的资料，做了恶意误导，无论他是谁，只要在中国大陆这一块的土地上都将会付出代价。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在华盛顿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过去十年，中国政府一直努力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希望能够逐渐摆脱对美元的依赖，并且使到人民币亦好似美元同欧元一样，跻身全球主要的储备货币行列。去年爆发的乌克兰战争，导致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使到人民币至少在俄罗斯已经取代了美元，成为交易量最大的货币。但是金融专家说，受到人民币本身问题的限制，北京要人民币国际化的努力是进一步缓慢，几乎不可能在可预见的未来可以影响到美元的全球主导地位。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华盛顿的报道。
据彭博新闻社，根据莫斯科交易所的每日交易报告汇编的数据，人民币在今年二月份的月度交易量首次超过了美元，这个趋势在三月份变得更加明显。在俄罗斯发动对乌克兰入侵战争之前，人民币在俄罗斯市场的交易量几乎可以忽略不用计。西方对俄罗斯金融体系的制裁已经迫使到克里姆林宫和俄罗斯公司将它的外贸付款从美元和欧元转移到包括人民币在内的其他货币。俄罗斯财政部在今年较早时候亦都将它的市场业务从美元转换为人民币，并为国家财富基金制定一个新的架构，以将它持有的六成的资产变成人民币资产。俄罗斯银行定期呼吁俄罗斯企业和公民将它们的资产转移到卢布或友好的货币，以规避被封锁或者冻结的风险。此外，北京亦都为俄罗斯商品提供一个市场。半岛电视台报道话， 去年俄中两国之间的贸易额达到创纪录的1900亿美元，其中大部分是以人民币和俄罗斯卢布进行交易的。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高级研究员布拉德·塞察对美国之音表示，在西方对俄罗斯实施严厉的经济制裁之下，人民币的地位在俄罗斯提升并不令人意外。当然，美国和欧盟对俄罗斯实行的制裁产生影响。他说，美国、欧盟以及英国和日本冻结了俄罗斯的外汇储备，他们阻止了用于银行之间转账的 SWIFT 系统的使用，冻结了俄罗斯很多最大银行的外国资产。在这样的全面制裁之下，俄罗斯将他的贸易转向其他货币，减少受到未来制裁的风险是很自然的。过去十年里面，中国一直在推动人民币的国际化，但近年来，特别是在乌克兰战争爆发、西方对俄罗斯施加严厉制裁，以及美中关系围绕台海局势、高科技和其他地缘政治议题而不断恶化之后，北京又已加快脚步，提高人民币的国际地位，并减少依赖美元。巴西最近批准了以人民币进行与中国的贸易和投资结算。路透社在3月31日报道说，人民币已经成为巴西外汇储备中第二重要的货币，超过了欧元。直至到2018年，人民币在巴西的外汇储备当中还未有份额。到了2022年年底，人民币占巴西央行外汇持有量的 5.37%， 尽管美元的占比仍然高达 80.42%。在此之前，沙特阿拉伯在3月初表示，他对以美元以外的货币结算石油出口持开放态度。据报道，这个中东石油大国正在同中国讨论以人民币作为他的部分石油销售的结算货币。伊朗去年7月亦都表示，他已经在同俄罗斯的贸易中完全放弃了美元，将采用卢布进行交易。伊朗还宣布，在同印度、土耳其和中国的贸易中亦都有类似的计划。北京一直在通过由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所组成的金砖国家，在贸易结算和金融方面推广本地货币。但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约瑟夫·加格隆对美国之音说，尽管是这样，人民币距离成为国际主要货币的距离仍然十分遥远的。加格隆曾经在美国联邦储备局任职过，他说，全球有一个非常缓慢的很细的趋势，就是其他货币被纳入外汇储备，但人民币并不是占其中很大一部分。因为事实上，很多国家选择了澳元、加元、瑞典、克朗或者是韩元作为外汇储备，而不是中国的人民币。虽然中国亦都有所斩获，但它的占比仍然是很小的。我认为人民币作为全球外汇储备的占比不到 2%。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的官方外汇储备货币构成数据，美元在全球外汇储备中的份额在2022年最后一个季度跌到 59% 之下，是1995年有数据记录以来的最低水平，也都延续了20年的跌势。但是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的猜测认为，这个并不能够讲明美元的地位在下降。他说，去年第四季度的下跌只是美元对欧元和日元走势相关的正常波动，正如2022年较早时候美元占比的上升反映出美元的强势。在过去十年里面，美元在全球储备中的占比基本上维持在60%左右的水平上。反观人民币的情况，人民币国际化的进展仍然缓慢，尽管北京为此付出巨大努力。中国对资本账户的控制以及全球投资者的对地缘政治担忧，仍然是制约了人民币成为国际主要货币两大因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显示，截至到2022年年底，全球外汇储备中的人民币配置约占总额的 2.7%，低过第一季度的峰值 2.9%。 只要人民币只是用来结算沙特阿拉伯和中国之间的贸易，它作为全球货币的作用将会是有限的。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的猜测说，真正的大挑战就是当中国非常不愿意允许离岸和 在岸人民币之间的自由兑换，不愿意允许开放金融账户，不愿意允许采取一系列措施，使到人民币更广泛地用于不涉及到中国实体的外部交易时，人民币作为一种全球货币的表现就不会好了。在中国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同时，北京亦都在同莫斯科联手，试图在金砖国家中发行一种新的储备货币。俄罗斯总统普京去年六月份说，金砖国家正在筹划为他的成员国家发行一种基于一篮子货币的新储备货币。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在一月份说，发行新货币的问题将在八月底在南非举行的金砖国家峰会上讨论。分析认为，此举是在莫斯科和北京在面对西方制裁时呼吁去美元化行动的一部分。蔡策说，所谓的金砖货币的前景并不明朗的，金砖货币其实距离现实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它实际上并不具有经济意义。蔡策说，印度和中国是竞争对手，他们不是有可能有很多紧密的合作，巴西和中国是贸易伙伴，但他们的经济周期完全不同，巴西是由大宗商品驱动的，中国的周期则不然，金砖国家的货币并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因此目前我只能够将它看成是口头上讲讲而已，而不是一个真正的倡议。鉴于北京在可预见的未来仍然没有办法撼动美元的全球霸主地位，中国官方新华社上个礼拜发表系列评论文章，抨击美国金融霸权。该系列的评论的首篇就批评美元的霸权地位，称美国坐享全球铸币税，对世界实施日常收割，以一种成本仅约17美仙的8元美钞就可以从其他国家换取价值相当于100美元的商品和服务。曾经在美国联邦储备局担任过国际金融部副主任的加格隆说，这种讲法完全有失公允。啱啱相反，世界一直在利用美国，因为各个国家都想要一种他们可以积累储蓄的货币并操纵它，这样他们就可以有大量的贸易顺差，而美国允许他们这样做，因此当各个国家想要实现贸易顺差时候，他们必须将这些钱投资于出现贸易逆差的国家，这就是美国了。因此这个系统将非常大的贸易赤字推了给美国。至于人民币能否最终成为好像美元一样的国际储备货币呢？加格隆说，这个将完全取决于中国怎样做。如果中国能够成为一个开放的有法治保护的西方式民主国家，人民币很可能在50年内就成为全球主导货币，很可能会这样。但问题是他们会这样做吗？他反问道。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发自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国务院一份报告显示，美国的援助去年帮助乌克兰清除并且销毁了他们土地上超过530件遗留爆炸物，但由于俄罗斯的入侵，乌克兰仍有大片领土受到地雷、未爆弹药和简易爆炸装置的污染。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杜泽义的报道。
在4月4日发布的一份年度报告当中，美国国务院记录了他们帮助60多个国家销毁危险爆炸物和其他常规武器的努力，其中乌克兰在2020年财政年度获得的援助最多超过9100万美元。乌克兰政府估计有16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存在爆炸危险，面积几乎是奥地利的两倍，并且表示该国的 10% 的农田现在过于危险而没办法耕种。美国国务院与维吉尼亚州的詹姆斯·麦迪逊大学国际稳定与复原中心共同撰写的这份题为为在地球上安全行走的报告指出，俄罗斯的野蛮入侵因此进一步恶化了全球粮食危机。在2022年2月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前，乌克兰是世界上最大的小麦和其他谷物的生产国之一。美国在截至2022年9月的财政年度内对乌克兰的援助，为乌克兰各地的排雷队提供了培训和设备，并且资助了有关隐藏爆炸物危险的教育的计划，惠及1800万的乌克兰人。国际稳定与复原中心的传播和出版经理霍尔辛格说，乌克兰现在是世界上受污染最严重的国家之一，而且情况每日都在恶化。 他对美国之音说，乌克兰的爆炸物危险分布是在郊区和城市内，在冲突结束之后可能要耗费几十年才能够清理干净。在全球范围里面，美国在2022年财政年度花费了 3.76 亿美元帮助销毁爆炸装置和其他常规武器。除了乌克兰，美国花费资金最多的国家依次是老挝4500万美元、伊拉克4030万美元、哥伦比亚2450万美元和越南2030万美元。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杜泽义的报道。
好了，我们美国之音在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